十二支派里面的但支派没有了，以法莲支派没有了，而所代替的是什么利未支派，还有那个什么这里所谓的约瑟支派，是在旧约里面没有的。在旧约里面，约瑟就分成那什么以法莲跟马拿西，那现在呢有马拿西，以法莲没有了，代替的是什么约瑟。那这个是有数目的，那这数目是什么？是第四节，我听见，所以是人家告诉他的。十四万四千人是一个神的完全的数字，是从神那边得到的。那第九节之后呢，是看见，能够数得出来吗？数不出来。说以人来数的话数不出来，以神呢是他听得到的声音。然后呢这些人怎么样？是从各，你看第九节没有人数过来，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。他站在哪里？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。所以神发怒了，有没有人站立得住？有没有？有。谁站立得住？这些人。所以你看，有人站住，有人站不住。站不住的是什么？君王。就第十五节，六章十五节的这些人站不住，对不对？他们躲了。站得住的是谁？第九节，十五，第七章的九节，这些人站住了。那现在描写这些人，那这些人是经过大患难的啦。他们的这些种种，这个剩下一个小时，所以掌握时间到十七节，你自己看一下哈。那这些呢，也是什么？在现世的，在地上的，也是什么？在教会里面的，所以这里也是什么？你看第十五节，七章十五节，所以他们在神的宝座前，所以在那殿中侍奉他，能够在神的宝座殿中，就是什么？他是祭司，直接跟神有关系的。所以我们一直在讲，每个接受耶稣宝血洗礼的人，他就是什么？他就是祭司。这是内在的祭司，说我们每个都祭司。我一再强调，你想到祭司，不要老是想到传道。传道也可以当祭司，只要他不把那个衣服丢了，对不对？只要他接受耶稣的宝血。如果传道对不起，我想到他也离道了，他也怎么样，也就不是祭司了。不是因为传道让他当祭司，而是让他当祭司是什么？耶稣的宝血。好，这观念上面的。好，那坐在宝座的要用帐幕庇护他们。这帐幕三十一章第三节，这是什么？神的帐幕在人间，神的教会。他们不在饥，不在渴，日头炎热不伤他们。所以说不伤他们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神的保护之下。这不饥不渴应该不是讲那个什么，讲物质的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讲什么属灵的。好，那做宝座的羔羊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的水的泉源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眼泪。所以既然有点眼泪，神能够擦去，就不在天国，也不在乐园。在乐园里面还要被擦眼泪，那个乐园也是不好玩的。也不乐啦，对不对？天国还是要被擦眼泪，那个天国我看也不是我们要去的天国了，是别人要去的。第八节，第八章，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天上什么极净，又有两刻钟，就什么样修白了，洁净一下。为什么极净？你就把圣经里面的极净把它讲出来。神要出来审判，以前都什么样极净，静默无声。神要出来了，所以怎么样静默无声。所以第八章的第七印呢，接下来第七印是什么？审判的一个准备。第六印呢，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末了的情况。在末了情况里面，也是两个层面的咯。你看，开第六印的时候，有一些人要躲避，有一些人怎么样？第七章整章是在讲属灵的，对不对？这些人是站立得住的，他们做些什么？所以这才是主体的。好了，完了之后，第八章要进入到第七号，要进入七号之前呢，有一个祷告，这就是香炉的。 在香炉里面，你看这祷告，这个祷告我们看第五节，哦，第三节了哈，第三节的第下半句说，有许多香赐给他，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那个什么宝座和金坛在那里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祷告，从天使的手一同升到神的宝座前面。好，那这个天使拿着香炉，盛满了坛上的火，倒在地上。这是借着香炉，盛满坛上火，倒在地上。这是借着祷告而产生出来的这个东西是什么？雷轰、闪电，那雷轰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，这些东西。是不是以物质来讲，你用物质来讲解释也可以，另外一种方面呢，你用另外一种方向来想，在旧约神在宣布律法的时候，在那个什么西乃山上，在西乃山上神宣布的时候，你看出埃及记所记载的是什么？宣布神宣布十诫的时候是雷轰、大声、闪电，雷轰、大声、闪电，所以这三个元素是在神宣布律法的时候有。我们再回来第四章，第四章第五节，这三个元素在这里也出现。所以，为了增信起见了哈，你可以看那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十六节。雷轰、闪电，还有密云啊哈，密云不讲，还有呢，角声甚大，就大声了、啊、哈，再就是用角声，哦，看到哈，雷轰、闪电、大声，好，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十六节，啊，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，这个时候第四章是我们已经一直提到过了，这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就是属灵的耶路撒冷的景象，在这里神要发布他的命令是什么？第五节，这时候还没有开始，还没有开印啊。神用什么？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，对不对？这三个元素跟那个出埃及那个一致的，所以表示这三个元素的出现就是什么？神的宣告。那神的宣告，你看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宣告是什么？是神的十诫。十诫是恩典，是神的爱，也是神的公义，也是审判。神的律法都是这两面的，遵守的怎么样？你看那个十诫里面，你遵守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，没有的就怎么样？要追讨直到什么两三代？神才是慈爱的啦，千代比两三代是多很多啊，用这个来比喻啦。所以一样的宣告。也是有两面的，所以在第四章起诉的第四章里面的这三个元素也出现，我们看到的就是闪电、雷轰、大声。好，那现在这个香倒下来了，我们有看到这个是中间，因为整个叙这个故事在叙述，常常有插进去的，所谓插不能说插播，就是特写镜头了，或是中间的一个把它讲得更详细。所以第八章。那个第七一开完之后就寂静了，这个先放着，因为我们描写东西是平面的嘛，叙述的，你绝对不能讲又讲别的，又讲这个，同时不能讲两样，在这个线上一定只有一样在讲嘛，所以讲到这里先停着，再讲别的，再讲这个，所以我们如果你是直线讲的话，就是一二三四这样排的嘛，一定是这样子，我们才能画这样子，其实这是立体的。好，那这个倒下来呢，现在这三个元素之外多了一个什么？多了一个地震，多了一个地震。嗯，那我们从这个三个元素来看，现在加上地震以后，到那个我们看第十六章第十七节，十六章十七节，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，就大声从殿中的宝座出来说什么？成了。昨天我们讲过，成了，又是在十字架上，他要断气之前，他说成了，就把头什么低下来， 把灵魂交在神的手里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是成了、啊、现在也讲成了、啊、这两个是是不是同样的时间点不一样的？第一个成是救恩的完成，我们昨天讲过，就是好像妈妈煮菜啊，大年夜煮好了菜了，最后一道菜上桌了，煮成了、啊、预备好了，耶稣在十字架是预备救恩预备好了，孩子还没吃啊，当中苍蝇蚊子会来啊，狗会来偷吃啊，他要看着，对不对？吃饭的时候孩子会吵架啊，不要那个桌给翻了、啊、对不对？要看好啊，那一直到全部都吃好了，大家饱了也高兴了，对不对？最后第七碗倒下来的时候成了，也就是说整个的救赎的实现工作成了。所以第一个成是什么？预备工作，就是他那个救恩的这个什么救赎的这个完成，最后是救赎的实现的成。好，那这成了之后，你看第十八节就有这个元素又出来，闪电、声音、雷轰，这是从创世纪有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接下来是什么？大地震。所以你在起诉里面你用这样来对比的话，就是第四章是三个元素，第八章多了地震，第最后呢不但有大地震，你看还有什么？第二十一节还有什么大跑，对不对？那用这个就是时间的定点，因为你这样来比较的话，就是说刚开始是这三个多一个再多一个，所以可见时间点会不会不一样，应该是移动的，不一样的、哦、这只是一种方法的啦的一个介绍。来，我们再看回来，那这些香其实这个祷告这是审判的，从香倒出来的结果是审判，因为加了什么？加了地震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回第八章，对不对？这是审判的嘛，地震不是好的啦，因为地震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看那个在旧约或新约里面地震是审判的刑罚的。那第六节，八章六节，接下来就七号，七号预备要吹，那你就要想到七号是什么？旧约里面号是神宣告召集或是打仗，就是也是报神的信息，就是啦。好，那这个号也是从神来的。那一二三四号，这前四号吹呢，都是他所指的都是自然界的，在自然界发生的。好，第一个在哪里？丢在地。第二个在海。第三个什么？江河重水。第四个什么？日月星空中。好，那这些，那我们来看第五号之后，这个一二三四号完了之后，这个是都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，也就是不是，虽然是严重，但是不是全面性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看那第十三节，八章十三节，接下来就是有一个飞鹰空中宣告，大声说，三位天使要吹那七的三号。这三号是特别为谁吹？你们住在地上的民，祸灾祸灾祸灾。地上的民是谁呢？我们来看第五章第十节，这些在坛，这里祭坛，这个祭是多翻的，没有祭这个字在原文里面，其他的翻译英文里面有没有？只是 utter 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那个什么Offerings out， 没有，英文也是翻对的，中文它好心多一个祭，那会误导人。我们有谈过坛可以祭坛也可以香坛，对不对？那你把它定祭坛的话呢，你就算不过来了，一定要在外面。好，那如果是香坛的话就是祷告嘛，这些被恨到死的人他们就喊着说，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，审判谁？住在地上的人。所以住在地上的人跟住在天上的人是什么样？相对的，是相对的。那另外一批人呢是什么？住在天上的，我们看第十三章第六节，受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，并他的帐幕，帐幕就教会，以及那些 住在天上的人，哦，所以我们是住在天上的人。所以当时如果以天上地上来分的话，这是两个层面的人，这是以属灵来讲的，住在天上，你在地上了，也是要去些一定会买东西的，是不是？好，那这三个一二三三货完了之后，我看到我们来看第十二章，三灾完了，不是这个不讲不行，那个好，第十一章是在第六号跟第七号当中，对不对？因为第六号已经在那个第九章第十三节已经吹了，对不对？那就经过这段时间做什么呢？最后一号的预备，这预备就是什么？就要吃书卷。那个在这个启示录里面，启示录是神启示给约翰，他好像看异象，他是如果你从里面，他好像一面看一面写，因为在当中他有时候看完之后，神说你要写下，你听的要写下，所以好像是当场记录的。那这是神的要以后发生的事情，那他是一个记载者。但到第十章很奇妙的，这两个好像挂钩在一起，他把那个灵里面那个什么书卷，因为书卷一直在开嘛，开到最后就剩下那个，这里面只有一个书卷，对不对？七印的书卷一直开一直开，开到最后就变成小书卷。那小书卷就怎么样？到最后跑去哪里了？就没有再开了，跑去哪里？跑到哪里？跑到肚子里面去了。所以最后的一部分是在哪里？所以在肚子里面，谁的肚子？约翰代表谁？众仆人，先知众仆人。所以你看第十章的第七节，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，神的奥秘就成全了，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。好，成全，但是呢，到最后还有一个小卷嘛，对不对？你看最后呢，第十章的第二节啊，他手里拿着小书卷，因为七印也开了，六号也吹了，到剩下最后面这一点点，对不对？那还没有开的，就是还没有开了，但是还没有把它表达出来，这些东西放在哪里？放在约翰肚子里面。约翰的肚子里面，他目的是什么？你看第十一节，天使对我说，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再说什么预言。所以剩下的后面的这些小书卷是要借着约翰讲预言讲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小书卷之前的是看异象写下来的，小书卷之后的是约翰在约翰肚子里面，他没有讲出来就怎么样，就没有，因为要吃掉了嘛。好，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，十一章里面就开始大整理了。因为一根苇子当量度的杖，一个标准，我们知道这个标准设下去也是一个奖励，也是一个惩罚，对不对？合乎的奖励收回来，不合乎标准的减掉丢掉，是一个惩罚。好，要量什么？量神的殿。我们昨天讲过，殿这里不是指的殿区，而是什么？殿本身，只有祭司能进去那个殿。好，那再来礼拜的人在殿里面，旧约的人有没有进殿去做礼拜？没有。以色列人上殿上有没有到那个圣所至圣所里面去做礼拜啊？没有了。所以但是现在新约里面做礼拜的人要在哪里？在圣所至圣所那个殿， 但是圣所之中现在不分了，幔子已经裂开了，哦，所以都要量一量。那院外殿的院外留下不量，不量的意思说不用标准来量它，无论它好它坏怎么样，任凭它。这是在圣经里面不一样的那种神对我们的描述。我们人是相对的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相对里面我们会搞混掉。神是绝对的，他有时候跟我们讲的话我们有时候不太了解。譬如说我们来信耶稣，我们是被拣选的，拣选就是挑出来的啦。对我们来讲我们是这样，你可以不可以说坏人是神挑他当坏人？不可以说，因为圣经没有说。恶人是什么？你看罗马书第一章三次写着神任凭，对不对？任凭就是说就像这边所讲的不用量，对不对？让任凭他嘛，啊，随性菜啦，哦，你去啦，就是这样子的。那对我们得救人来讲是，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的里面，你可以找出三次的神的什么拣选，是宝贵的。所以我们一直讲神拣选我们是拣选的国度，那其他那边人呢是什么任凭的。讲教会论也是一样的，真耶稣教会是神拣选的，其他的我们同父异母的神怎么任凭他们。所以我们的真耶稣教会在走有神的旨意神的脚步，其他的别的教会人只要努力一定会成功。所以现在在讲教会增长学，有没有教会增长学从哪里开始？其实最原始是从商业开始的教会增长，然后从那个美国那个什么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，哦，他们上面有一个那 Peter Wagner， 他后来跟那个John Wimber 他们挂钩，就造成了所谓的灵恩第三波。但是那个 Peter Wagner 呢，他以前是讲教会增长，教会增长是什么？以人的意志，以人为领袖。所以那个，但是这个思想其实不是从基督教来的，是从那个人性的那个人生的光明面、积极面那边来的，嗯，啊，这个是从人伦主义来的，因为强调人里面有无限的潜能，哦，啊，他这个跟宗教挂钩，所以从人里面发出来，啊，他那个在教会里面增长就把这个拿来。所以教会增长，你看他在分析的话，已经把人领袖放低，所以才有属灵领袖这本书的出来。我们这教会是不是讲属灵领袖？不讲这个人，讲这个教会会乱。领袖是谁？神啊！我们都是什么儿女啊？啊，我们都是儿女而已。啊，我们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再讲别的。我们这教会要有神给他的这个，你什么时候该出来？该走什么路？我们要看准啊，我们要被量的，其他的怎么样不量了。所以外教会他只要有一个好的领袖出来，一定怎么样发展很快。你看那个韩国的那个赵永基啊，赵永基他也是人一直很强，他为什么会发展那么厉害？他的首先得到灵感是他去日本遇到一个和尚，他想说人那个在宇宙里面有很多人员，在第四度空间里面，我这去年回来看到我们台湾也有翻译了，我第一次看我是在美国买了一本那英文的 The Fourth Dimension 第四度空间，他是从那日本一个和尚他说得到了灵感，他说在第四空里面有无限的人员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能有办法去把它拿下来。他用这样子来配合他的耶稣，我们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不是。如果你这样的话，我会走火入魔，会混乱，你会成为混乱的灵，你会搞不清楚。我们这样是被量的，是拣选的。那别的，我们同父异母的其他的那些人，他们只要肯拼，肯拼就会赢，嗯，因为神是任凭他们的，他们可以做出来，所以他们可以直堂啊，发展很好。你不要看人家这样子，你就全部把它学过来， 全部学过来，把他精神学来的话，那你就不好玩了，你就是不是正式教会。我们可以看他们的方法，譬如说逐家步道啦，哦，或是什么，这是哦，那我们厨房怎么管理啦，灯光啦，这些都可以的。这开车怎么开啊？有没有追溯？有没有叫你开车？没有啊。车辆管理也是怎么样？要去学管理学的，不一样的。我们也是哦，但是在这边所讲的，再讲回来，就是我们是拣选的，他们是任凭的，不一样的。好，那在这种当中呢，这里讲的是什么？真教会。所以到了第六号吹完的时候，那时候人数可能不会太多。所以耶稣所讲的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这圣经的话，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节。我们布道会都会讲这节嘛，哈。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人也少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人也少。不多了，不多。第二十一节，反正我主啊主啊，这可能就是传道，也可能是信徒，不能都进天国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讲外教会，其实先讲我们再说了。是不是超强啊？好，那量完之后，接下来要交给外邦多久？践踏外邦的践踏，不是说真正拿他来踩你的头了，是外邦的思想、外邦的方法、外邦的那些思想、那些方法。如果你把，譬如说我们教会的管理哈，你把那个。政府的机构，你们可能在当中有人在政府做很高的职份的，你把那个所有的管理规则用到教会来，你试试看，试一试看看呢，一定会鸡飞狗跳的。因为我们说会不一样，你在台上讲的是什么？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是爱，要赦免宽恕。好，你现在公事公办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在哪里听到一句话，在教会讲，我在有够没有道理。什么受惠者互惠，哦，差点晕倒啊！我说讲那个人先把他赶出教会。耶稣为他死，他受了多少恩惠，他有没有互惠？没有啊！所以讲这句话不，这不知道哪里捡来的破烂，然后到教会来用，这是破烂。小心啊！对不起啊，不应该，不是。我以前没讲，但是我不晓得哪里什么时候听到，怎么教会里面讲受惠者互惠，慕道者来，我们不是要对他好吗？难道你说我去访问，如果要以时间来讲的话，你看你受教育多高，我跟你陪谈一个小时，看暗中一小时受惠多少，受惠者互惠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个原则不要用到教会里面的，你不能把它全部广面用，用一句话就来所有的，不可以。你所有的会可以说，我不晓得怎么说，哦，这次我们去郊游，哦，那因为教会经费不太够，哦，那要去的人肯定要自己要出点钱，这个还可以说受惠者互惠了。但是也是在家里面说，因为说要以加爱的口气来讲，而不是以一种我是一样不一样，那种感觉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说所有的误会交钱，跟你说对不起啊，跟你爸爸说，爸爸啊，现在周转不灵，儿子啊，我以前对你都那么好哈，你付点会吧，口气一样不一样？差太多了，你怎么有所有的给他？如果爸爸说，儿子啊，算个账哈。给你换过几片尿布啊？受惠者互惠，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一种是爱的管理，一种是什么？政治性的、社会性的。不要把社会性的、教条式的、冷酷的带到教会来。带到教会，这个教会会怎么样？鸡飞狗跳。你以为你在行公义，你以为你在改革，其实是错了，用错地方。要施展我们的理想，要到社会去打拼， 教会是爱，是不是？但是爱里面要也有规则啦，爱神是爱，爱里面有秩序，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才有负责人啦。这些负责人是要在爱里面的秩序，而不是秩序放在爱之下，那这个就没有爱了，那就颠倒了。外邦人践踏，应该是思想上面更多，所以我们不要被外邦人给踏死啦。尤其我们在教会服事的人，尤其实习生、实习传道，我只能讲，但我不能讲传道，因为还有一个传道在那里，互勉哈，互相勉励，不要被外邦人给践踏了。见他多久？40个月，42个月，月是以什么？月是以什么来计时的？月亮，好，所以40个月。第三节，又有两个见证人，这两个见证人他在做什么？穿毛衣传道1260天，1260天就是42个月，所以这是同时的。如果不讲同时的话，是说时间，以时间来衡量的话，是同样时间的啦，长短是一样的，只是计算方法不一样。传道是什么？以天日的计算是以什么？日。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做神的工，要什么？趁着白日，并且日也是一天一天的啊。所以在圣殿里面，他们那个祭祀服事是什么？一天做一天的份。套句话说，一天敲一天的什么？一天念一天的圣经。好，那他们就是那两棵葡萄树，两个灯台立在世界王之前。诺亚他们就很大能力啦，他们是见证人。这里呢，说我要使那个什么两个见证人，这两个人是两个见证人哦。这两个见证人，他们是做什么的？我们常把他是说他们是讲道传道，是不是？其实你再看看，他不是英文的话，他们是什么 prophecy， 他们是说预言。德文也是一样，那个我们中文是说他们你看第六节，这两人有权柄在他们什么说预言的日子，英文是不是这样？不是传道啊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会传道，为什么把它换成道，我是不知道。但是他原来的神教就是约翰写的是说预言啊，他说预言的日子，这说预言是从哪里接来的？是从第10章的第11节，对不对？他吃完之后叫他说怎么样，要说预言，所以接下来应该是说预言。那中文翻译把它翻错了，你不能错了，用另外一个词好像不太正确。因为说预言跟传道，你也可以说传道就是说预言也可以啊，但是正本清源意思是什么？说预言就说预言，传道也可以说预言了啊，在传的道理里面也可以说预言了，但是不是所有所传的道全都是预言了。那这里的预言应该是指着第10章那个吃下去的那个小书卷在肚子里面讲出来的话，在整个的那个五脉里面。所以这就不是我们一般所想的说那个你去传福音就是那两个见证人，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了，但是呢跟这个经文道理跟经文有时候会不配合了哈。好，所以这是特殊的，这是第6号之后的会发生的事情。好，后来他们就死掉了。第8节，他们两个死在哪里？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。这城按着灵意叫做什么？索多玛，又叫做什么？埃及。索多玛离埃及离好远哦。索多玛是索多玛，埃及是埃及。好，又是哪里呢？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。主钉十字架在哪里？各个他山，在应许地，在迦南地。所以他们死在哪里？死在大城里。在哪里？ 在索多玛埃及地，索多玛是被焚烧的灭亡的毁灭的城，埃及地是选民要出来的，出埃及法老所代表的是魔鬼的国度，是埃及，对不对？各个他迦南地虽然是以前应许地，但到最后变成什么逼迫主的地方，主受难的地方，主被他们钉死的地方。好，这两个见证人沉思之处是在哪里？是在大城。这里所谓沉思就是什么？思所在，但是没有活动啊，就是没有生气。所以有一段时间，这个他当他的这个预言的日子讲完之后，有一段时间教会怎么样？好像停摆一样。你看，被践踏的日子，只有在这个殿里面才不被践踏。我们再来看第十五章，第十五章第七节，神的七大怒的七晚要到了，对不对？还没到之前，我们看第八节，因神的荣耀和能力，殿中充满了烟，于是没有能以进殿，直到那第七位天使所降七载完毕。所以这个最后的七大碗是倒给谁的？我们知道神给人的福气是福杯，神生气在旧约里面，神是把那个什么愤怒的杯，那到最后神已经杯装不下了。那个世俗人他们喝酒如果怎么样，不是杯啦，用什么大碗啊？所以神生气怎么样？大碗的那个什么大碗，大碗大啊，不是杯啦。啊，这个是倒给谁？倒给那个神愤怒的七个大灾，是给那个什么？就是那些不敬虔的兽国，兽的国度，倒下去。那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看到的第十五章的最后一句是：这时候殿怎么样？很荣耀，殿荣耀充满了烟。你会想到那个旧约的时候，那个以所罗门献殿的时候，也是殿充满了烟，并且充满荣耀。甚至那个利未记第九章、第十章。他们第一次献祭的时候，殿也充满了荣耀，没有人能够进去。同样的，到现在呢，是现在是讲教会，所以那个时候教会里面很荣耀。人多不多？我们一直讲人很少啊。如果以比喻来讲的话，是以色列十二支族里面的利未支派，利未支派是人数最少的，利未支派里面的祭司只有什么亚伦啊，亚伦的家族才有。以比来讲太少了，就是以色列人太少，以色列人又是当时的各个民族又拣选来的，所以是万民中的一小支，一小支里面的一个小支派，一个小支派里面的一个小家族，这样的祭司，这些人聚集在什么圣殿里面，所以这时候很荣耀，该被踏死人都踏在外面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被外邦人践踏，所以慢慢的你会感觉，如果你发现教会里面有很多外在的思想，不是信徒哎，常常是传道，哦是不是？常常是实习生。不讲他，他不会生气。我万一讲错了，这个你就慢慢的说，小心，慢慢在践踏，这不是一天两天的。那再被践踏的人怎么也感觉对啊，很有正义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到最后缩小缩小，到最后是什么？在圣殿里面那很荣耀。那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。但是现在可能还没有了哦，应该这个现象都还没有。好，那最后我们来看一碗一碗倒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到第七碗第六碗，第六碗倒，十六章第十三第十二节，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什么伯拉大河，水就干了，一干就怎么样，大战就要开始了，对不对？ 预备了三个污秽的灵，这昨天你们讲过了哈，龙口、兽口、假先知的口，对不对？从他的口出来，他们是什么？都像一样东西，像什么？像青蛙。我不晓得有一年哦，回台湾说青蛙是每个人家摆一个青蛙，我一想，哎呦，怎么青蛙跑到这里来了？但没有关系了哈，不要做无谓的联想，只是因为乱想而已。我就想到这个，哎，好像青蛙，青蛙是大嘴巴，所以这个社会越左越怎么样？媒体越重要，讲话越敢讲的人怎么样？敢讲就赢了，不对，别人讲到对，这什么龙口、兽口、假先知的口、青蛙嘴，但是这是社会的。如果这个嘴巴跑到教会来，那就完了，也不会完了，就会乱了。就会怎么样打仗啊？所以聚集出来，这些打到哪里？因为剩下五分钟，我们看20章。对不起，跟你们借5分钟好不好？10分钟，好，应该是守时啊，但是实在是。要把那个整个的又把做一个总整理，他用1000年来讲这个传道的时候，我们看魔鬼被捆绑，绑在哪里？把它放在哪里？无底坑，下到无底坑，对不对？你想无底坑在哪里？你也想说地狱啊，或是那个爬不起来的，放松，不要想那么多，记个名字就好，中性的名字，无底坑。放到哪里，因是不是要从哪里出来？对不对？这样公平吗？这样解释可以了哈。就是说，魔鬼被放到无底坑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要从无底坑出来？对不对？好，那第20章，他第3节扔到无底坑里，将那个无底坑关闭封印，然后1000年完之后，他从哪里出来？是不是应该从无底坑出来？我们看第7节。来，我们一起念。那1000年完了，撒旦必从，所以他是从哪里出来？所以他被关在哪里？所以无底坑就等于什么？好啊，监牢在启示里面是讲什么？我们来，这个要放松哈，你不要想太多哈。从圣经来看，我们看18章。18章第2节，一起来念。他大声喊着说：“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，成为鬼魔的住处和各样之灵的小字，或坐牢狱。”很对不起啊，因为我这样讲，我心里很难过的，因为你们没有学过希腊文哈，所以如果每次在讲希腊文，好像在欺负你们一样，不应该啦。但是，哎，没办法，这两个字是一样的。你问超雄。这叫 Philake 就是牢狱监牢，所以第18章的第2节，魔鬼的住处、魔鬼的监牢是哪里？巴比伦。无底坑是监牢，对不对？所以监牢是在哪里？巴比伦。所以魔鬼被捆绑在哪里？巴比伦大城在哪里？对，本来就这样，感谢主，放松就通了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不要把那个，我们只是以圣经来解圣经了，你不要想太多。如果你想太多的话，你就爬不出来了。圣经本身告诉我们的，他被丢到那里，已经从那里出啊，那里是哪里？就是这里。当然也是那个什么布里斯本啊，不要笑台北，洛杉矶也一样，Orange County 也更是。你们住阿拉罕吗？还是也是了。好，那个放出来了。我们看20章，释放出来。20章第8节，因为1000年完了，对不对？1000年就是真耶稣教会开始 出现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从第一章来讲的话，耶稣用宝血把我们拣选出来，要让我们当什么？当国度，当祭司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国度的建立是真正的国度，是真耶稣教会开始才有的。我们常常讲说，真耶稣教会以外的教会会不会得救？照圣经来讲，会不会？不会。为什么？除非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他习以就没有照圣经啊，除非神讲错了。彼得他说，他现在心灵感动的要命啊，扎心呢，有没有得到圣灵的感动？有啊。他们有没有讲耶稣是神？有啊。所以你无论是被圣灵感动，你扎心，你悔改，你行出义来，你做些什么事情，你病得医治，种种都没有关系，甚至你死人复活都没有关系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耶稣的宝血，不要忘记第一章的第六节是耶稣的血，第五章耶稣的血。耶稣没有流血的话，旧约里面有没有生机？有。有没有死人复活？有，对不对？也有变饼，对不对？旧约里面很多神迹，为什么耶稣要来？耶稣流血。所以没有洗礼，错误的，你再怎么好，有什么大神迹，你就是呼天唤火，没有用。耶稣不是白来的，耶稣白来就是流血。洗礼只有在真耶稣教会洗礼才有功效。当然我讲过，我们人就是什么，就是那个归纳的，我所遇到的，但我没有遇到很多，我所遇到的所看到，没有一个洗礼像真耶稣教一样的，包括目前在台湾所有的各教派，这是赦罪的洗礼。你没有赦罪的洗礼，你能得救吗？你能够得救？耶稣为你把耶稣的死是怎么样白死啊，对不对？耶稣每个人都要靠着耶稣的血啊，没有洗礼的话，你说哇，那里有很多灵恩，有很多什么没有用的，次要的，最主要什么？耶稣的宝血。这启示录一样的，一贯的，所以这很重要的。所以再强调，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，真耶稣教会唯一得救的教会。你不相信这个的，你小心。第二十章，他们就出来了，迷惑地上四方列国，就哥哥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人数堕入海上，他们来遍满了全地。所以这不是，是不是世界的打仗？这个世界的打仗我们以后我们不知道，你会说哦，这是前面的战啊，这是核子战，所以没有前方后方，可以。好，他们的攻击目标是哪里？是围住圣徒的营跟门爱的城。拜托你解释一下，这是现在的以色列地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个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九节，这里已经跟犹太人，就现在的犹太人，现在以色列人给他下一个评语了。他如果不信耶稣，反对耶稣，他们是什么？不是那个什么，不是犹太会，犹太的会堂是什么？ Synagogue， Synagogue 是聚集的，不是犹太人，那是什么？撒旦一会。他们是我们圣经里面是会堂，到会堂，会堂，会堂就是什么？一会就是 Synagogue， 就是聚集来的。他们是什么会？撒旦会。撒旦会是什么爱的吗？是撒旦一会的人。你把一去掉可以，撒旦会。不信耶稣的，无论哪一个团体，如果他们反对耶稣，反对耶稣的救恩，他们是什么？撒旦会。这不是我讲的，甚至这边来讲，他们自称是犹太人，他们讲犹太人是很高贵的，救恩那个就是神的拣选是从他们出来的，但是到最后他们不接受耶稣的宝血，变成什么？撒旦会。好，所以这里圣徒的营跟门爱的城，不是在现在的中东，不是在现在的以色列地。如果是的话，那我们讲不下去了，对不对？ 门爱的城市神所聚集来的，用宝血聚集来的。我们最后是讲教会论呢、啊，就是哪里？真耶稣教会，真教会。所以世界大战的最终结局点在哪里？在我们当中。